启示录，我们读第九章。启示录第九章，我们读第十三节。第六位天使吹号，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。然后十五节，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，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。第十六节，马军有20000000，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。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，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，马的头好像狮子头，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，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，这三样灾害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。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，因这尾巴像蛇，并且有头，用以害人。其未曾被这些灾所害的人，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行的，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，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。我们特别注意第十六节，马军有20000000。我们知道20000000乃是圣经里面最大的一个数字，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最小的一个整数是一，零不算，最小的整数是一，最大的一个整数是20000000。那这里我们看有马军20000000，这个特别讲到在末世的时候，特别是在最后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要发生的事。要发生什么事呢？就是马军有20000000呢，有一天要临到以色列境。我们知道以色列没有多大的，但是有一天呢，有马军20000000临到以色列的境内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晚上没有意思要来讲预言，因为这一段虽然是很有趣的预言，或者说很多读圣经的人都想知道说到底这马军20000000是哪里来的。那么当然到了因着能源危机的缘故啊，到了有一天我们发现将来的战争啊，可能那个战争最后可能是要用马的，因为到有一天这个汽油要用光的，所以那个时候呢很可能马军是非常有用的。那么有人就说呢，那个时候不再用汽油了，所以呢很可能从东方啊就有20000000的马军呢就开到以色列地。那么等到20000000的马军开到以色列，对以色列来讲啊可以说是灾难临头，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马军，而且是20000000。那有的人就猜测说这很可能啊，你只有从一个国家最少有几万万的一个国家才可能有马军20000000，所以有很多人在那里有很多很多的猜测。但是我们今天的晚上不是要来看那个预言，这个预言虽然很有意思，我们有的人甚至于在那里猜想啊，这里的马军呢、啊、实在说来不是真的马，因为你如果看那个前前后后的这个马呀，那个样子啊不是像真的马，像马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了，有紫玛瑙了，还有马的头啊好像狮子头。那喜欢吃东西的人，喜欢这个吃的人呢、啊、就想到圣经这里有狮子头。那么但这里狮子头和我们所说狮子头不一样，他们说马的头好像狮子头，而且有火有烟有硫磺。所以有的人就猜想啊，这里的马恐怕不是真的马，这可能是铁马。所以有的人说啊，可能这里指着脚踏车说的。那么这个脚踏车上面一定有一个特别，因为那个时候啊，这个那个什么，那个时候这个车子不能开，坦克车凡是需要用汽油的都不行了。那么但是呢有一个可能呢，就是他们能够骑着马骑着这个脚的车过来，那么这些硫磺了这些火了很可能就是现在所谓镭射的一种，镭射是一种光啊，就像死光一样，那个光射出去啊，那是一个很集中的一个光，能够毁坏人的性命。那这些都是很有趣的一些猜想，所以今天很多人读圣经啊就很喜欢知道说到底这20000000是指的什么来说的，到底这20000000马兵哪里来说的，这个会不会是从中国来的，还有很多人有很多很多的想法。但是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在播饼之后，我愿意交通一点非常简单的感觉， 我们愿意把这两万万呢用在我们的身上。等到有一天我们真的发现一个环境临到我们，那个感觉就好像两万万的马兵临到我们的境内，那那个感觉是个什么感觉呢？那个感觉乃是一个患难的感觉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圣经里面要形容患难的话，一个最大的患难，一个极高的患难，或者说一个基督徒在他的路上跟随主的路上，他能够忍受最大的患难，应该这是两万万所代表的，因为没有一个数字比两万万再大了。如果今天因着神的主宰，神许可一些患难临到我们，神许可一些艰难临到我们，那弟兄姊妹，请我们记得，那个艰难和患难最高的乃是两万万所代表，没有可能比两万万再多了。我们到了两万万，可以说到了顶点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每次当一个这样的环境临到我们，我们觉得像一种台风一样刮过来，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人就被吞没了，我们觉得这个人就完了，我们这个基督徒就了了，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抵挡两万万的马兵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把它用在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的时候，许多时候弟兄姊妹，我们的感觉，那个感觉就像什么呢？就像那个以色列人到了末了的时候，他们看见两万万的军队呀，已经到了他们的境内，那个时候真是草木皆兵，那个时候的感觉觉得我这个人是完全要被吞灭了，因为这个环境是没有人能够忍受的，这个情形我们只有投降，这个情形就证明说我们基督徒就到此为止，因为有一个患难，有一个艰难，就像两万万所代表的一样。那这是两万万，但是如果我们从一开始数的话，一直数二数三数四，连续的数，数到四十二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很稀奇，圣经里面没有四十三的，只有四十二，一直到四十二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在神的话语里面呢，一到四十二啊是一个数串的，而一到四十二呢，这里面有非常重要的原因在那里，因为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一到四十二啊刚好是到一段落的，到了四十二以后呢再也没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旷野以色列人呢，从这个出埃及一直到进迦南，一共有多少站呢？四十二站。从亚伯拉罕到基督一共有多少代呢？四十二代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四十二是代表什么呢？我们知道说，从埃及，当以色列人被神拯救出来，他们脱离了埃及，神给他们有一个目的，神不只让他们脱离了埃及，让他们进入旷野，神最高的目的要让他们进迦南，因为迦南乃是代表基督的丰富，乃是迦南之地，乃是牛奶与蜜之地，那个乃是说神要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境地，神要把那个属天的丰富赏给我们，那是迦南所代表的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圣经给我们看见不只是一站两站三站四站，乃是一共是四十二站。等到了四十二站以后呢，再也没有了，因为那是已经到了迦南了，而迦南呢也是代表国度的安息来说，到了迦南已经没有了，到了迦南已经到了顶了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到底四十二代表什么？在圣经里面的四十二啊，乃是代表试炼，但这个试炼呢是加上苦难。我们知道的四十只是代表试炼，四十这个数目是教育的数目，是训练的数目，这个数目呢告诉我们说神要锻炼我们，但这个锻炼不一定还有苦难的意义在里面，没有。但是呢，圣经里面说到四十二的时候呢，那就给我们看见说，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到迦南的时候，神量给他们有一段的路，而在那段的路里面，神没有应许他们不经过苦难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我们要达到成熟的境地，请我们记得，从埃及一直到迦南，我们叫他们经过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，而当时训练他们的时候，神量给他们的是四十二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，这个苦难在圣经里面不是个绝望的苦难， 不是像 cancer 一个人生炎症的苦难，因为那个生那个痛苦那个结局是一个死亡，是一座坟墓，是个没有希望的苦难。但是圣经每次提到42的时候，那个苦难是什么苦难呢？那个苦难呢是惨难的苦难，乃是一个母亲经过苦难以后，她好像经过死一样，好像绝望了，好像啊一个感觉，那个感觉像死一样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在那个苦难的后头有一个结果，有一个荣耀的盼望，一个孩子生下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感谢主，在跟随主的路途中，在旷野的经过的路程中，在我们慢慢的被主训练，一步一步带到成熟的地步的过程里面，主常常把42量给我们。那么什么是42呢？42就是从1到42里面最大的一个数目，在这个数串里面没有比42再大的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很清楚啊，如果我们要讲地上的苦难，最大的苦难是什么呢？我们的主用主的话来说很清楚，因为主明明告诉我们地上最大的苦难是什么呢？地上最大的苦难乃是3年半的大灾难。那个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，没有一个苦难比那3年半的灾难再大，再大不过。那么我们算一算，圣经里面不只告诉我们3年半的大灾难呢，圣经也告诉我们42个月。因为3年半你好好算一算呢，一年是12个月，你加起来的话呢刚好是42个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42呢那个苦难，那就像什么呢？就像大灾难那个苦难一样。但是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讲的大灾难的时候他怎么说呢？他说这是惨难的起头。现在大灾难还没有开始，但是现在呢惨难开始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难处临到我们是太大的，不管是能源危机也好，石油危机也好，经济恐慌也好，或者是经济不景气也好，各种各样的苦难临到神的儿女的时候，请我们记得我们的主说这是惨难的开始。今天对于不信的人，他们用政治的原因来分析，用经济的原因来分析，但对于爱主的人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如果有一点的艰难，有一点的困难，有一点的短缺的话，那只有一个解释，那个解释是什么呢？这是惨难的开始。那我们再说弟兄姊妹，那个惨难的目的是一个有盼望的苦难，经过那大而可畏的旷野，结果我们就带进流奶与蜜之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感谢主，如果有一天我们碰见20000000马兵的话，我们不要灰心丧胆，我们不要说主啊，你的手为什么这么重，你的背为什么这么苦，为什么这些事临到别人都没有临到我，别人为什么临到我呢？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的感觉就像台风吹过来一样，我们的觉得好像被丢到海里面去，沉到海底里面的感觉一样，我们觉得说我们这个人就完了，我们这个人就没有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有一天20000000临到我们的话，那是我们能经过苦难最大的一个。如果我们能胜过这个苦难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能够胜过一切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这个苦难乃是为着要训练我们。我觉得很有意思，从前有一个美国小孩子，人家问他，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什么叫做100万？他说什么叫做100万呢？100万是这样，他告诉你什么叫100万。他说100万呢，就是我的妈妈天天啰嗦我，啰嗦我，我啰嗦我。他一天要我整理房间呢，整理274次。那么每天这样一直啰嗦我10年，这个叫做100万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错，在他的感觉里面，如果他妈妈天天啰嗦了274次，叫他你要收房间啊，收房间，收房间，你叫有的孩子们不肯收房间呢，他这个棉被啊，白天从棉被里钻出来，晚上呢再钻到棉被里面去，他从来不好好收房间的，但他母亲叫啰嗦他，啰嗦他，啰嗦他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盼望这个小孩子能够从小能养成一个好的性格。所以母亲虽然让他受苦，但是母亲有个目的是盼望有一天他的儿子能够成才，有一天能够不会不辜负他自己的盼望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感谢主，只有撒旦是毁坏的，只有撒旦给我们的苦难是没有结局的苦难，只有撒旦给我们的苦难是没有意义的苦难，但是所有基督徒所经过的苦难都应该是有意义的。所以20000000是好像一个人能经过最大的一个。 四十二也好像是我们能经过苦难最大的一个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产难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经过这样两万万，当我们真的觉得两万万的军队来的时候，当我们真的经过这样大的困难，或者是艰难，或者是痛苦，或者说有许许多一种没有办法告诉别人一种光景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什么感觉？我怕说我们的感觉就觉得我们这个人了了，我们这个人没有了，我们这个人给卷跑了，我们这个人一定下去了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让我们来读另外一段的圣经，那一段的圣经就能安慰我们，那一段圣经就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所承受的是何等的宝贝。我们好不好一同来读第七章，启示录第七章，启示录第七章，我们读第九节。此后我观看，见有许多的人，没有人能数过来，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，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，身穿白衣，手拿棕树枝，大声喊着说，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，也归于羔羊。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，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，说阿们，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，这些穿白衣的是谁？是从哪里来的？我对他说，我主你知道。他向我说，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，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。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。那弟兄姊妹，有一天你发现在宝座的面前有一般人是从大患难里面出来的，很稀奇。大患难并不是把我们埋了，大患难并不是叫我们进去了我们就不能出来的，大患难从来不是我们的监牢。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般人呢是从大患难里面出来的。今天感谢主，今天我们有一样的东西，今天我们有一个宝贝在我们身上，是叫我们经过患难，但是从患难里面出来的。我们经过艰难是从艰难里面出来的，所以神没有允许我们不经过艰难，没有允许我们不经过患难，因为主知道说他给我们有一个装备，给我们有一个宝贝，或者给我们有一个储蓄，叫我们能够经过灾难，而且能从大患难里面出来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请我们记得一件事，你如果看看这些大患难的人，他们手里拿了什么东西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每一个人呢手里都拿了棕树枝的。那我要问弟兄姊妹，这个棕树枝在圣经里代表什么呢？我们如果好好读圣经的话，很清楚棕树枝在圣经里是代表得胜的生命来说的。你记得有一次我们的主啊，这个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们把棕树枝铺在地上，那次我们的主在地上实在是个得胜的君王。那棕树枝在圣经里面乃是代表得胜的生命来说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看见说，主给我们有一个生命，乃是个得胜的生命。这个得胜的生命呢，是叫我们经过大患难，但是我们能够从大患难里面出来的。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用棕树啊来代表的神，来代表啊这个得胜的生命是非常有道理的，也是非常有意义的。你晓得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呢，在旧约的圣殿里面呢，只有一种的树啊是刻在内殿和外殿的，这棵树乃是棕树。那不止这样啊，我们好不好再读一个地方的圣经，就是诗篇九十二篇。诗篇九十二篇第42节，一人要发旺如棕树，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，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，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。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，要满了枝浆而成发青，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，他是我的磐石，在他毫无不义。所以圣经乃是用什么来形容？用棕树来形容义人。所以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，一个得胜者，一个得胜的生命，圣经是用棕树来形容的。 你知道棕树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是四季常青的，而且棕树呢能够在任何的环境底下它仍旧发旺的。你可以把它摆在沙漠里面，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个棕树啊，它不光能够生长，而且能够挺直的生长。它虽然那个在那个非常非常艰难的环境底下，它的根仍旧能够探到水源里面去。所以你记得在出埃及，他们到了以琳的时候，发现有70棵的棕树，那个是在旷野里面生长的。所以这种的树啊，乃是在各种环境底下都能够生长的。这个乃是给我们看见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是个怎样的，是个怎样的基督徒。他能够在各样的环境底下，他都能够生长的。虽然有的环境有的环境是痛苦的，有的环境是干旱的，他能够生长。他就是在一种非常好的环境里面，他当然能够生长。所以不管外面的环境如何，它是永远发青的，而且它是永远正直的。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呢，圣经是用棕树来代表得胜的基督徒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需要看人的脸色的。我们能够做好的基督徒，我们能够做得胜的基督徒，是因为我们在一种环境底下培养的。当许多人在那里鼓掌，在许多人在那喝彩的时候，我能做很好的基督徒。当我一个人回到我自己房间，当我一个人跟随主的时候，可能我们就不能做，我们就不能好好的往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得胜的生命乃是个稳定的生命，是个稳健的生命。不是因为今天环境好一点，不是因为今天处境好一点，或者水多一点，我就能做基督徒，不是。他乃是各样的环境底下，他都能够发旺如常，他都能是四季常青的。这是棕树的特点。那不止这样，弟兄姊妹，棕树还有一个特点，棕树的寿命是非常长的。普通一棵的棕树可以活到200岁，可以活到300岁，它可以经过2个世纪，可以经过3个世纪，它仍旧在那里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得胜的生命是长命的，不是短命的。许多时候我们做一会儿基督徒，慢慢我们就不见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就是天人来讲，我们是短命的基督徒；就是属灵的生命来讲，许多时候我们是短命，一下我们就不见了。但是棕树那个生命呢，乃是长命的基督徒。那个生命呢，在各种艰难的环境里，要经过许多的试炼，它仍旧能够活，而且能活2个世纪，能够活3个世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感谢主，主今天所给我们的生命，乃是一个长远的生命。那个生命，不是人一点点的伤，不是人一点点的话，我们就离开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今天整个教会的责任和教会见证的责任，主乃是托在一般真是像棕树一样的基督徒们身上。因为只有他们能够忠心于主的见证，虽然在艰难的环境，在痛苦的环境，在误会的环境底下，在没有多少的这个人的这个笑容的底下，他仍旧能够忠心到底。经过3个世纪，他仍旧在那里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得胜的生命是长命的，不是短命的。许多时候我们做一会儿基督徒，慢慢我们就不见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就是天人来讲，我们是短命的基督徒；就是属灵的生命来讲，许多时候我们是短命，一下我们就不见了。但是棕树那个生命呢，乃是长命的基督徒。那个生命呢，在各种艰难的环境里，经过许多的试炼，它仍旧能够活，而且能活2个世纪，能够活3个世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感谢主，主今天所给我们的生命，乃是一个长远的生命。那个生命，不是人一点点的伤，不是人一点点的话，我们就离开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今天整个教会的责任和教会见证的责任，主乃是托在一般真是像棕树一样的基督徒们身上。因为只有他们能够忠心于主的见证，虽然在艰难的环境，在痛苦的环境，在误会的环境底下，在没有多少的这个人的这个笑容的底下，他仍旧能够忠心到底。不是说因为今天在这个聚会里面我能得一点好处，不是因为在这个聚会里面我能够尽我那一份的功用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任何的环境底下，主可以用我，主也可以不用我；主可以使用我，主也可以把我摆在一边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只有当我们这样真是经历这一个的时候，我们说这个生命是一个得胜的生命，不是受环境影响，他乃是受意象支配的。他觉得我和弟兄姊妹们聚在一起，并不是因为我们情投意合，我们可能在天然上有很多的不同，但是我们感谢主，今天主在这里有一个见证，有一个荣耀的见证。虽然我摆在这里，我可能被撇在一边，我可能被冷藏在一边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今天仍旧靠着这恩典往前去。所以就这样的缘故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能够忠心的是靠着主的恩典，能够长远的来服侍主。那这个生命呢，乃是像棕树一样的生命。那不止这样，我相信说，我们年长的弟兄姊妹要得很大的安慰，因为你知道啊，这个棕树什么时候开始结果子呢？棕树乃是老年的时候结果子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教会里面，我们要求主保守许多年长的弟兄姊妹。所以一个很认识神的仆人说，他说我们不能够随便的让年长的弟兄姊妹找到主那里去，那是教会很大的损失。教会所以是教会，不只有少年人，更有许多年长的弟兄姊妹。那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，要满了指浆而常发青，那这的确是宗族的特点。那什么叫结果子呢？结果子乃是生命达到丰满的境地，满到一个地步，在他身上找到果子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世界上的人是越老越老奸巨猾，世界上的人越老啊越麻烦，但是在神的儿女，在神的家中，在教会里面，所有越年长的弟兄姊妹，他们在主面一年这一生的储蓄，亲爱的弟兄们，到了晚年的时候，慢慢那个就结成果子，而且满了浆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教会乃是一个非常平衡的地方，这里有父老们，也有少年人，也有小子们，也有小孩子们，但是他们能够彼此共勉。少年人非常的强壮，非常的有力，但是少年人缺少经验，少年人有冲击力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少年人许多时候常常容易这个冲动，容易错误，容易在一种容易闯祸，需要年长的弟兄姊妹来扶持他。因着在主面的经历不是那么多，因着十字架的工作不是那么深，我们常常流于错误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感谢主，因着主的恩典在许多弟兄姊妹身上做，你看这些弟兄们就像棕树的生命一样。所以我们从全本的圣经来看，棕树乃是得胜的生命，难怪他把他我们的神把他刻在内殿和外殿的里面，意思就是说他们常常经历神的同在，常常活在神的面前，神在他的内殿和外殿里面常常看到他们，因为神是把他们刻在内殿和外殿里面，他走也走不掉的，他跑也跑不掉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一个得胜的生命是这样的生命，让我们常常被刻在他的交通中，常常被刻在他的面光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生命乃是宝贝的生命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要感谢主，这个得胜的生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。我们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我们能做一个得胜者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得胜的生命。现在我们再回到启示录第七章，我想我们要把刚才的话再读一遍，第七章第九节。此后我观看，见有许多人，没有人能数过来，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，站在宝座和。此后我观看，见有许多人，没有人能数过来，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，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，身穿白衣，手拿棕树枝，大声喊着说：愿救恩归于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这些人都从患难里面出来，两万万马兵曾经压境，但没有被他们没有被压垮，他们进到患难不是他们的监牢，他们从里面出来，他们经过艰难不是他们的捆绑，他们从里面出来。弟兄姊妹，他们有个得胜的秘诀的，因为什么他们有个得胜的秘诀呢？因为他们手里都是拿着棕树枝的。那我现在要问在座的年轻弟兄姊妹，你们算一算看，那个棕树枝到底有多少？那这个在原文呢，每个人手里拿的棕树枝是多数的，现在我们姑且不算它是多数的，我们算每一个人手里只拿一个棕树枝，我们要看在神的宝座前有多少个棕树枝。我们如果读圣经很清楚，因为在宝座上这些人呢是数不过来的。那我要问弟兄姊妹，如果宝座面前的人是数不过来的，他们手里如果一个人拿一个棕树枝的话，那些在神面前的棕树枝也是数不过来的。 那如果是数不过来的话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在圣经里面能数得过来最大的数目是什么数目呢？两万万。那弟兄姊妹，在我们来看，两万万顶天，到了两万，我们这个人就被吞灭了。但是感谢主，主给我们看，在宝座前的宗数之有多少呢？是远超过两万万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所得的生命是这样的，那个得胜的生命是能够胜过所有的艰难。难怪保使徒约翰说，那个住在我们里面的远比那在世界的还要大，所以我们不要怕他。所以没有一个艰难是太难的，没有一个代价是太大的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远超过这两万万。那个宗数之所代表的那个宗数之有多少呢？是远超过两万万。所以可以让两万万的马币压紧不要紧，可以让所有的艰难来，可以让所有的痛苦，所有的环境都可以来到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感谢的有一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那个生命是个基督的生命，是个得胜的生命。只有在这个得胜的生命里面，我们才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我们才能够为主做见证，我们才能够走主的道路，我们才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来活出他自己荣耀的见证。不只是个人的，而且是团体的，让许多人看见在这里像月亮一样。他们自己是没有光的，但是他们的脸是朝向太阳，他们一直接受太阳的光。我们叫基督就是公义的太阳，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太阳，因着我们吸收那个光的结果，我们就反射那个光。那弟兄姊妹，虽然我们经过许许多的苦难，许多的误会，许多的艰难，但是感谢主，有一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是能胜过这一切。这个生命能叫我们从大患难里面出来。我们不一定要用在大陆的弟兄姊妹身上，我相信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经历里面有许多能叫我们经历。所以感谢主，靠着主的恩典，让这个得胜的生命能从我们的身上越过越活出来。这样的话，主就能够达到他所要达到，因为主今天在末了的时代是要得着一般的得胜者。而这一般人怎么得胜呢？因为住在他们里面的生命是个得胜的生命。那个生命你可以让一个最恶劣的环境像两万万马兵一样，但是那个得胜的生命是远超过两万万。所以感谢主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能够彼此勉励，我们可以彼此得安慰。我们在这条的路上虽然是艰难，但是我们的主走在前头。我们并不盼望我们的遭遇和我们的主的遭遇，我们不要盼望说我们的遭遇和我们的主的遭遇不一样。如果我们的主是从马槽开始的话，我们一定也是从马槽开始。所以在旷野里面的四十二站，第一站就是苏格。苏格在原文的意思是马棚的意思。如果主是从马槽开始的话，教会也是从马棚开始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真的从伯利恒动身的话，主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，主乃是应许我们和他一同上路。一面我们感谢主是有苦难不错，但是另一面我们也能和他一同享受荣耀，因为我们和他一同上路，而且我们也能享受所有他给我们的应许。所以我们愿意在主的桌子面前，在我们一同拨完饼以后，我们能够彼此勉励。我们知道说这个饼和杯为我们做了多少的事，我们的主为我们流出血来，为我们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结果经过压榨，经过烤，最后变成一个饼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叫主给为我们所做的不知道有多少。感谢主，他今天给我们的生命不是脆弱的生命，给我们的生命不是短命的生命，给我们的生命不是失败的生命。所以但愿我们不让失败主义在我们里面散播。我们不要说到今天这一切都是不可能，我们不要说这个理论是非常好的，我们是办不到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办不到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我们相信这些乃是神迹，是神自己做的，不是我们做的。如果我们做的那是个运动，如果是神做的，我们感谢主，那是一定是出于宝座的。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一点点的话，让我们彼此有勉励，彼此劝勉，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。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一定经过这些艰难，不是的。那感谢主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不光是有北风，而且有南风。无论是南风也好，无论是北风也好，我们只有一个祷告：北风啊可以兴起，南风啊可以吹来，吹在我的园地，叫我们的园地里面的馨香能够拨开。所以基督的香气在我们身上是需要借着南风，也是需要借着北风的。那有的时候北风来了像两万万的马兵一样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害怕，我们知道说那个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个得胜的生命。 但是我们说更多的时候主给我们是南风，但是不要忘记的，就是我们经历南风的时候，主的目的不是叫我们经历一点的安逸，主乃是叫我们在南风的里面能够继续的散播基督，我们因着认识基督而有的那个香气，叫人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自己的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无论是南风无论是北风，有一个目的让人看见，愿我衰微愿他生长，愿我化为乌有让人看见他是万有，让基督是一切也在一切之内。